怎么样找这个还他一下，再整他一下，这个就是啊，撑。好，那看人家这个年底到了哈，又要升官了，这个别人这个甲等升这个公布之后，或者呢是某某人又升等升官的时候，怎么觉得心里还是怪怪的，不太舒服？为什么？就嫉妒嘛，还都有啊，贪嗔痴慢忌，没有一个没有。慢慢呢，你慢慢从这个静坐念佛的过程当中啊，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了。以后人家这个在指责你说你还有贪，还有嗔，还有什么，你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声跟人家争执。我哪有，有都有，你都知道。那现在明白之后，看到之后怎么办？怎么办？要对治啊，要改过啊，是不是？那怎么改？人家跟你说啊，哪边有在灌顶的啊，哪边有拜什么忏的，有修什么法的，对呢，对治这个贪，对治这个嗔非常有用啊。你半夜啊赶紧这个请假都要去受持这个法，把法本啊法门通通收集回来了，修了半天，结果呢效果都不好。为什么？嗔心还是这么大，慢心还是这么高。为什么？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个我还是很大，念念都还有我，念念有我，就念念有贪嗔痴的烦恼，怎么可能断呢？所以除非你断我执，这个后面才没有，没有我执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不会造业，没有造业就不会沦为受苦。所以除非断我执，那怎么断？我执怎么断？就是发菩提心，因为你念念想到我的话呢，那当然呢，什么事情都是为自己打算，有利益我先拿。有这个不好的坏处的我先躲。那现在不是我们发菩提心，就是念念想要众生的时候呢，这个第七世就没有串习我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断我执最快的，就是发菩提心。所以说啊，为什么生在汉地，尤其是生在汉地，你说这个修学大乘的人，哎呀，他才刚刚开始接触佛法，才开始修行，也没有什么大功德，也没有成就什么功夫都没有。可是呢，你劝他发菩提心，他敢发，他愿意发，为什么？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很容易，可是老实讲，讲白的是不容易，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你敢发？各位就要知道，小乘他有他的过失，大乘他有他殊胜的功德，所以你今天敢发。你今天必须发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就告诉各位，小乘有哪些过失呢？明白的讲，小乘人呐，他连自利都不圆满，那你现在要他利他，那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说小乘人他自利不圆满呢？就是因为呢，他你看第五个最下面这个表，小乘人充其量就是断了见识惑而已。他尘沙无明没有破，所以我们说小乘他的烦恼没有断尽，三惑只有断了第一个见思惑。断见思惑就是修空观，断破这个见思惑，证般若德，成就呢证这个一切智，然后呢这个成就般若德，解脱德跟法身德没有证得，所以我们说他功德不圆满，智慧也不圆满。道种子跟一切种子没有，烦恼没断尽，功德也没有圆满，所以说小乘人连自力都不圆满，自己这个部分修行的部分都没有圆满，那他当然不可能去利他。那你要完全利他，除非我们自己今天修行呢已经破了三惑，见思惑、尘沙惑、烦恼这个无明惑全部破了，证得这三种智慧，哪三种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然后呢，三种功德也圆满，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我们都圆满了。这个时候才能够用我们修行的经验去引导其他的众生，让他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然后呢，圆满一切的功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小乘人他自力都不圆满的原因。实际上他惑没有断尽，功德也不圆满。那大乘的功德呢，就是利他，其实就是自利，利他的结果我们自利的部分也圆满。 当我们能够利他的时候呢，这个断烦恼最快，我们刚讲断这个我执最快，这个就是大乘的功德。所以大乘人他在没有解脱之前，他能够啊先发菩提心的原因就在这里。好，等到他哪一天真的证果了，能够解脱了，当然他很自然的理所当然他能够发起菩提心。好，因为他一开始修行的时候他就不是为了自己。好，他今天修行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他才来修行。所以一开始修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他才来修各种法门。好，所以他一旦解脱的话，他当然很快很自然的他就能够发起菩提心。好，那这种心情呢，就好像我们希望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父母，好，看到我们的亲朋好友他很快乐，然后呢没有痛苦，那希望他快乐，这个东西就是慈心，慈悲心的慈，不希望他痛苦就是拔苦，就是悲心。好，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大乘人他的慈悲心就能够升起，那有了慈悲他当然就有后面的这个菩提心。好，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帮助众生来解脱，然后呢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开悟成佛。因为只有解脱啊才能够真正的，我们说啊这个去除这个轮回的苦，也只有成佛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乐。就是呢这是涅槃才是究竟的安乐，而不是呢世间种种的快乐，你求的这个升官发财啊，家庭这个幸福，身体健康，这些事情不是究竟。所以呢虽然这样讲啊，但是呢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啊都认为说，哎呀如果我修不好的话，我是没有能力度众生的，所以呢我一定要等到修到我自己解脱了我才要呢开始呢发菩提心才要开始呢去度众生，是不是这样？有没有道理？你说你现在要去利益众生，你拿什么利益众生啊？你自己都没有解脱，那你等等等我修好了我自己解脱了，那我再出来我再来帮你，我才来开始发心因为我已经解脱了我就可以来发心，这样的观念对不对？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我请问你，如果你生生世世都没有解脱，那就永远都不要发菩提心了吗？对不对？因为解脱不是那么容易耶，一二三说解脱就解脱，不是的所以这个观念是错的一定不是这样，而是呢我们可以先发菩提心在我们修学这个修行的道路上，不管你是修什么解脱道还是什么这个人天果报都可以是发菩提心去圆满种种的内容只是呢你不是为了自己修行，而是为了将来能够有能力去度众生有那个智慧，有那个善巧方便，因为众生很多种嘛，所以你要遍学一切法，那我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所以我学种种的法门有那个功德去利益众生，所以我才发心来圆满不论我修什么都是先发心来修我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我来修学这个法门，这个才是正确的观念。好，那既然我们说大乘这么样的殊胜，那怎么样才能够入大乘呢？要入大乘有什么条件？大家在座各位本来都是大乘人，你也不知道什么要什么条件，我生下来学习佛法就是大乘人，入大乘有什么条件？他有条件的，入大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发菩提心只要你发菩提心入大乘你就是大乘人。那什么时候退失菩提心？你就是又堕回小乘所以今天不管你今天修的是显教也好，还是密教，还是呢什么宗哪一派，只要你能够发菩提心，你就算大乘人那你说哎呀我修了半天我烦恼还是那么重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那个执着还很多而且呢我可能是初学的，我才刚学不到一年，也没有什么修行的功德那这样子算不算大乘呢？算不算？只要你发菩提心就算大乘就算你其他的功德都还没有升起，都还没有，都什么功德都没有还有很多的烦恼，还有很多的执着，也没有关系你说我也没有精进的做什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愿意发菩提心，你就算大乘人。所以大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发菩提心啊。只要你发菩提心，就是大乘。那相对来说，只要你一旦退失菩提心，舍弃众生，哎呀，看看这个不好度，那个意见很多，不要理他，不管他了啊。那这个呢，一旦退失菩提心啊，你就是小乘啊。所以即便你现在修得很厉害了啊，每天做很多很多的功德，又布施，又精进的持戒，禅定功夫也很高，也可能呢已经见性了，可是呢你都不能算是大乘人，因为你没有发菩提心啊。你一切的修行都是为了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不管你修行的功夫多么厉害，你都还是小乘人。所以入大乘的唯一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什么时候发心，什么时候就是大乘；什么时候退心，那你就是小乘。好，所以不是说呢，你修大乘法门，我就是大乘；啊，你修小乘法门，你就是小乘，不是这样，而是看你有没有发这个菩提心，来决定你是大乘行人还是小乘。好，是这样子来分的。所以今天，不管你修的是哪一宗。啊，你修的是净土宗、天台宗，还是禅宗，还是密宗？你如果没有发菩提心，都算小乘人。好，所以呢，严格来讲，各位如果有接触密教的话，密教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话，你这个上师啊，他不会帮你真正的灌顶，不会。严格来说是这样。可是你会说没有啊，我也灌了好多顶啊，外面不是常常有那个顶那个顶吗？好，这个顶那个顶都通通灌啊。好，那个传法的上师有没有每个人来检查说，欸，你发了心没有，你有没有发心，你有没有发心，我才给你灌，没有。那为什么可以灌顶？那现在的灌顶都叫结缘灌顶啊，给你结个缘，种种佛法的种子啊。有的密法呢，他在灌顶之前都还要求要先受菩萨戒，所以他的这个条件还是对的，要你发菩提心嘛。好，有的呢受菩萨戒之后呢，先传完菩萨戒，他才给你传他正式的这个灌顶跟传法。好，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呢，只要修大乘法门，尤其是密教，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好，所以呢，只要是修大乘法门的，就一定要发菩提心，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好，各位听到，大乘法的就一定要发菩提心啊，这是最基本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只有小乘的空性的智慧没有菩提心的话，它是不可能成佛的啊。有的菩提心，就算你行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善啊，你说看那个人这么冷的天气窝在那里，肚子饿没饭吃，你去买一个小面包给他，很小很小的布施啊。或者是看一只流浪狗没东西吃，你拿一个小东西给他吃啊，这个功德都很大，因为呢你有发菩提心，你把这个布施的功德将来回向菩提，都能够成就佛果。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发菩提心的话，就算啊你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布施，充满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来行布施的话，你也不可能成就菩提。这个就是金刚经上面讲的啊。所以同样的善行，有没有发菩提心，这个功德差别很大。而且发菩提心呢，我们刚讲能够快速的净除业障，快速的累积资粮啊。因为你看我们轮回这么久啊，难免都有一些啊这个造过很严重的罪业，我们自己不知道。好，那你说其他的忏法要把它忏除干净啊，是很不容易啊。那今天除非你发菩提心，我们说呢它忏除业障最快，能够忏得干干净净的无量劫以来的生死重罪，我们可以把它忏除干净。所以发菩提心它是呢忏悔业障最快速的，比你修任何的法门都快啊。那为什么？因为你发菩提心啊，你修其他的忏法，因为你没有发心，只想到自己，哎呀，业很重很重啊，赶快忏，赶快忏，赶快把它忏干净，怎么想都想到自己，没有发菩提心，那个忏的就很慢，好，因为还有我执，心量小，所以它忏的慢，好， 那今天为什么发菩提心累积功德最快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心量的问题。你现在发菩提心啊，它是尽虚空遍法界，法界同体，它的发心呢要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你对无量无边的众生发心，你的心量自然也是无量无边、哦、因为众生无量无边嘛，所以你的发心也是无量无边，那你的功德是不是无量无边？好，所以累积功德最快，忏除业障最快，发菩提心它就是这么殊胜。所以不发菩提心是不可能成佛。最好最好你说小乘成就阿罗汉果，声闻的话成就阿罗汉果，然后缘觉成就辟支佛，这就是小乘的果位而已，它是不可能成佛的。而且呢，修同样的善行，我们刚讲有不同的果报、哦、没有发心，你行再多的善行就是得那个人天小果、哦、一切的善行因为有我执在，那再大的功德就变成小小的、哦、因为这个我执的关系，所以它只是人天果报，连证这个解脱果都不可能、哦、因为它行善的时候都有一个我，哎呀我今天我布施，我持戒、哦、我都是我，所以它的功德很小，好，感得的就是人天果报。但是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同样的善行它能够成就呢无上的佛果。这个就是呢发菩提心跟不发它的差别。所以发菩提心它尽除业障最快，累积功德最快。所以我们啊学佛的一定呢要发菩提心入大乘，因为呢这它太殊胜了。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各位呢修学的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大乘法，对不对？所以它的重点我们刚讲三倍往生，都是讲三倍的正因，三倍往生的正因是什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尤其重要，是不是大乘法嘛？好，你看一路看来都是讲发菩提心，在101页你翻开看看，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啊。这个观念啊正确之后啊，这个行门啊那就看各位的这个欢喜啊。你看这个101页三倍往生这边上中下辈讲完之后，第二行若有众生住大乘者，各位还记得吗？这一段我们其实看过很多次，这个就是一心三倍，他讲他呢是住大乘者啊，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今天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也不见得呢学这个净土三经哦，他只要学大乘佛法，今天只要一念回向他一样可以往生。所以重点就在发菩提心哦。所以到这边我们就应该心里要很明白，为什么说一句佛号可以消80亿劫生死重罪，这句佛号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因为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来念这句佛号，它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消业障最快啊。那到下品下生，我们可以看到五逆十恶的造罪众生，你说他凭什么往生？就是因为善知识跟他开导之后，他一念发菩提心，称这一句阿弥陀佛，哎呀，他消业障最快，积极资粮最快，因此他得以往生，是这个道理。你今天没有发菩提心，那是不可能办到的。怎么可能办到？你说啊，他哪里有发菩提心？有啊，你不知道而已。他这个发菩提心就是我今天这个发愿，愿意我成就之后，我一定帮助别人。这个小小的一念就是发菩提心啊，是不是？他没有只什么东西都想到我。想到我怎么成就，我将来一定愿意帮助别人，这样小小的就是菩提心啊，只是他没有用这个菩提心的名称而已，这个就是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发菩提心它的殊胜啊，消业障最快，积极资粮最快啊。好，那我们给各位看一段这个影片来说明啊，这个发菩提心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出生在世界的屋脊西藏。南迁王找到了这个灵童，一位伟大上师的转世，于7岁时坐床，自幼出家，并在寺院里研习佛法和禅修，直到西藏发生了巨变，外力入侵，战争爆发，他竭尽所能地保卫他的同胞、国土以及佛陀的教法，在监狱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20年，亲眼目睹无数亲友们受难死亡。如果遭遇这些苦难的人是你，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你会为了众生的利益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吗？本片将要呈现给您的正是这样一位伟大圣者的非凡事迹。他被公认为这个时代中最伟大的瑜伽师之一，一位圣者，一位活菩萨。事实上，他远远超越了这些世俗的标签，因为他所传达的是一种世界共通的语言——爱。他见到的是每一位众生都具有的善良本性。在全球3大洲、15个国家中，他开启了无数人的心灵，并唤醒了他们的觉醒。从繁忙的纽约都会，到密热日巴尊者曾经闭过关的拉契雪山，他深深受到只贡噶举伟大上师们及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的敬仰与爱戴。
噶隆巴是三界王国，喇嘛噶顶胸脯，喇嘛噶顶上顶的加巴利，库列森别克宗了，汉那里。现在一直忙活，那三顿没加过来。
啊，不是就干了，就得干。我到张桥村就养大娃子，今天十年十来岁，十年七八岁，我到张桥村就到了，那就我吃开药了，当年也能没把他这大农村给落得几了，那个村里的老了几个还光顾药来边了。
噶谦仁波切的爱，就如同太阳一般，毫无分别的照耀着每一个人。他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世界，引导我们了悟自身本来就拥有的圆满慈悲和智慧。
这个纪录片呢，大概90分钟2个钟头，因为但是它这个没办法下载哦，我们只能够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钢片里面这个噶谦仁波切啊，他就是在这个 中共入西藏之后呢，他选择这个保卫他这个人民啊，跟这个国土啊，就去啊当这个游击队啊，因为他看到这个连这个西藏的喇嘛坐在蒲团打坐呢，都会被这个枪打死。好，他们的这个游击队呢，最后啊，总是呢这个兵力啊悬殊啊，就呢最后被赶到这个山里面躲起来。结果呢，这个中共啊就把整座山烧掉。他说那个山好大好大，他竟然就把整座山就给他烧掉了。烧掉之后呢，他们当然就是逃出来被抓啦。就跟呢很多啊仁波切啊一起呢就被关入这个劳改营当中将近20年啊、哦、所以等于是他这个最精华的这个岁月都在牢狱里面度过啊、哦、那在牢狱里面这个环境当然很恶劣啦、啊、不是五星级的饭店啦、啊、这个他这个密法的这个修行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啊、哦、尤其在这个西藏这个牢狱里面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很多人饿死啊，那这个仁波切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他说啊，这个每个人分到的这个粮食都一点点，一点点吃也吃不饱，越吃越饿，他干脆就不吃，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一份啊，就分给别人吃，谁要他就拿走，就这样子一个礼拜7天都没有进食，好，那这个狱卒啊，这个干部发现之后呢，哎呀，不能啊，不能让他饿死，就呢。强行的灌食、哦、把他这个命救回来，然后呢也深受感动，就跟他讲，你愿意吃多少就让你吃多少、哦、你只要不要饿死就好。那这个劳改期间呢、啊、他就是呢受了很多的折磨、哦、但是呢他就是、啊、无怨无悔、哦、反倒呢他常常对人家讲一句话，他说啊，这个汉人啊对我的恩德浩瀚、啊、太大太大了，如果没有汉人的话呢，没有困顿为恶、哦、那我就是呢一个充满嫉妒跟烦恼的一个凡夫俗人而已、哦、那不会呢想要精进的在佛法里面、尤其是禅修、哦、那他这个呢天生啊自然的处处呢他就是为人的利益去着想、哦、有求必应、哦、有苦的有病的他是随传随到啊、哦，有人往生，好、哦，我们知道在西藏啊那个地方，啊，到哪里都要用走路走很远很远，只要有请求啊，不分昼夜，啊、哦，是大太阳呢还是下大雪，他都会啊这个前去帮人家渡网啊、哦，去那个这个做那个超度的，啊、哦，那如果呢商家很贫穷的，甚至呢他自己带着这个酥油还有贡品，他都去。那仁波切就是常常对他的侍者说啊，这个你们作为侍者的要明白一件事情，他说啊，来见我的人都是真的有事才来的、哦、他不是来跟我聊天的，他是真的有事，而且呢对我有信心、哦、那你们一定要啊真心相待、哦、毫不考虑的要给他们各种口头上的也好，或者呢这个实质上的帮助、哦、或甚至是开示一句话都要给，好，那不管任何时候呢，他随时都是准备好要见客的，好，要这个接见这些来看他的这些信众。那如果你们这个侍者啊，觉得太烦了啊，太累了，那你就可以让他不要经过你们，直接让他来见我就好。所以呢，这个仁波切这样交代啊，哦，这个日夜造访的这个信众实在太多太多了，那这个寺院不得已只好啊，一周换一个侍者。各位知道侍者是很累的，刚这个前不知道人家这个师父一来啊，信众排队排到12点一点还不回家，想奇怪的他不睡觉、啊、法师说你当侍者，我不知道，我就拿了说要录音要比的给他比，结果他看11点不睡，12点也不睡，1点还不睡，想不哎会不会来会不会来困啊，所以你侍者师父没有睡你不能睡，说不要了不要干这个事情太累了，为什么？这个没有发心的，这个就好像呢，今天我是来监考的啊，我监考大太阳也好，寒这个大下雪也好，就觉得很无聊，因为你没事干，在那边走来走去。如果你是考试的，你坐在那边，哎呀，正笔疾书，这一题写完写那一题，急得要命，你就不会心没事干， 不会觉得烦。那没事干的时候不是你的事，这个别人的事啊。他讲他这个亲友亲朋好友死的，那父母亲死的怎么样，伤心怎么样，这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情，跟我无关，什么事情都跟我无关，所以你当然烦啊。那现在仁波切哪一个心中来看他，都是他的事情啊。就像我们刚讲菩提心，每一个人别人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有这样的发心的话，那他当然不疲不厌。实际上这个仁波切在牢狱里面待过20年，所有身上没有一处不痛的，膝盖没有一处不痛，腰没有一处不痛，可是为什么还是到处跑，十几个国家三大洲到处跑，为什么？就是因为菩提心支持他。好，所以我们呢，各位呢，在这个汉地里面啊，能够啊接触这个大乘佛法，好，能够呢很自然的发起菩提心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真的不容易。哦，也有了在汉地里面啊，你看我们身边可能都看得到，他明明在这个汉传佛法里面，他偏偏就是支持小乘，小乘好，其他通通不好，藏传的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你不要修那个，小乘最好。他大乘他是没有那个心量去接受的，没有，没办法。所有菩萨，所有什么佛，那个都已经都往生了，没有这些事情，你就好好的修小乘法就对了。可是如果你今天好好的修小乘法也没事，至少成就阿罗汉嘛，所以以后回小乡道再说也不是。好，所以老和尚啊，这个妙净长老在世的时候常常这个叮咛我们，你今天要批评，你一定要先去学习。你今天要批评大乘佛法不好，不是佛说，那请你好好把大乘佛法好好修学，好好去研读它哪里不好，那你再来说。那你说藏传佛法不好啊，请问它哪里不好，你是不是应该好好下功夫去学习之后你才知道它哪里不好啊？不是人家说这个大乘非佛说密乘不好，那你就跟人家这样讲，那这个诽谤佛法的意义很重啊，各位要记住。尤其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嘴巴啊，这个口业很重要，不然呢，这个临命终的时候，等你要往生那一刻，所有的业障都会来。尤其这个第十八愿，我们看得很清楚，诽谤佛法的业其实很重。但是呢，现代人啊，口无遮拦，因为喜欢看那个争论节目，看习惯了。批评都很快啦，今天你怎么样批评，大家都会讲。好，总统让你做好了，你看能不能把怎么样弄好？经济能弄好吗？经济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都是共业，共业所感。那谁当总统都一样。那我们应该想说，今天我开计程车的，我做这个电子业的，我做这个的，为什么别人都赚钱？各行各业再不景气的夕阳，所谓的夕阳工业还是有人赚钱啊，那为什么偏偏是你不赚钱？为什么有人买那个饼干，小小的，你看这样的饼干没什么不起眼，乌漆嘛黑的巧克力。好，说巧克力呢，这现在你要买上网可以买得到，如果你要黑胡椒饼呢，要等几个月。我说啊，这有这么好吃吗？这这么不景气，怎么有这么好的这个公司出展胡椒饼，要等几个月才能下订单，几个月才能拿到？为什么？他的福报嘛，他过去栽培过布施的功德，今天他做哪一行他都赚钱。各位要相信，一定是这样子的。今天郭台铭他不做电子业，他做路边摊卖胡椒饼，他一样赚钱。各位相信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呢，好好学习佛法，在大乘法门里面啊，要感到非常的这个庆幸啊，这个心量呢，也是我们过去栽培来的，数世的那个这个过去栽培过的。你今天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今天让你听大乘法门，即使在大乘国家的这个佛教里面出家了，都还有人不相信大乘法。你相信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能够欢喜好药的来读诵大乘法门，这件事情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尤其在南传的，你看没有人讲大乘佛法，你讲人家嗤之以鼻。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好，这个其实大乘法，大乘非佛说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这个不攻自破的，对不对？你没有大乘法，就没有人依大乘佛法来成就佛果，成佛之后才能为你这个小乘人说小乘法嘛，你才能够成就阿罗汉啊。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就像说有人幼稚园毕业，有人博士班，对不对？那这个幼稚园毕业谁来教？博士班毕业之后的老师来教你幼稚园的 Purple 嘛，一二三嘛，是不是？唱歌跳舞都是大人来教的啊。这个大人他是受过博士教育的，毕业之后来的啊。那你不能说我学习我就到这个幼稚园毕业就没啦，就好啦。其他的初中、国中、高中、大学都不是，都不用。那请问你这个老师怎么来的？幼稚园毕业教幼稚园吗？好，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不攻自破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心量来接纳大乘佛法，也不学习大乘佛法。我们将来呢，接着要上的这个另外的五经一论，这个一论是什么？往生论。往生论里面的作者是谁？天亲菩萨，也有翻成世亲菩萨一样。世亲菩萨当初就是学小乘，毁谤大乘。他的哥哥无着菩萨为他说大乘法，希望他能够回小向大。这一段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愿意看的话，哪有你还有什么小乘在那边说话的余地啊？你还不赶快学习大乘佛法，还不赶快回小向大？好，所以我们呢，这个大乘法一定呢要发菩提心，尤其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只有发菩提心才能够往生。好，不要呢念佛念到最后呢，什么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我只要往生，其他都跟我没有关系，什么事情不要找我，然后躲起来一个人偷偷念佛，这不是大乘行者，也不是发菩提心的相貌。好，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下礼拜呢再来继续。好。